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上个星期啊，我们聊到了很多男生有这个所谓的沙发情节，但是呢，当我跟男生朋友们聊到，哎，女生认为他们有所谓的沙发情节时，这些男生呢就会跟我反驳说，哎，Annie，你评评理，你知道我太太的要求，我老婆的要求有多多吗？ 上厕所要坐着上，牙膏要从后面挤，袜子脱下来之后要翻过来，回家之后又马上去洗手洗澡，脱下来的还要再穿的衣服要折好，每个礼拜要帮忙吸地，但我吸了之后他又嫌我这边没吸那边没吸吸的不干净。好，每个礼拜我放假的那一天还要我送小孩去上学，还有我太太还会讲，哎，你能不能跟我多说一点话，回家以后不要只滑手机，你可以先跟我讲讲话吗？你可不可以先听我讲完话再给我建议，不要立刻就这样子好吗？你可不可以多陪一下孩子？哎，你有事可以提前说吗？不要临时才说好吗？哦，然后或者是说放假之后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待在家里啊？可不可以一起出去走走啊？你能不能多夸奖我一点啊？你可不可以不要什么都闷在心里？你可以跟我说啊。哎，Annie， 你听听看，你看要讲这么一大堆哦，这好的，这些朋友就讲说，哎，你听听看啊，如果我要去满足我太太所有的要求的话，我觉得真的比登天还要难。各位弟兄啊，各位男性朋友啊，其实你最难的已经做过了，那就是把你爱的这个女生变成你的太太。但是各位， 她变成你的妻子之后，不是就结束了？哦，爱情呢是婚姻呢是爱情的延续哦，所以你还是要持续谈恋爱啊，你不可以放松啊，你在她面前你还是要形象管理哦。太太的要求其实不是要控制你哦，她渴望跟你有连结，女生是这样子嘛哈，她是希望跟你有连结嘛。 因为结婚前他可能没有那么爱你，但结婚之后他觉得哦，他结了婚，他要很爱你，所以他爱你，他希望跟你有连接。但是当然呢，女生也要了解，其实，先生很多时候他们的退缩不是冷漠啊，或者是说他是不在关心你，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而已哈。男生比较直线条哈，但如果我们可以持续在爱的坚持或者是在爱的包容上面努力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爱呢，在十字架上的教会，那婚姻呢就可以重新找到平衡跟温度。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聊过，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沙发情节？因为沙发呢，就是一个男生在一个家里面唯一被他认为他可以小小的有主控权的一个地方哈。对他来讲是一个休息呀，这是一个。 可以让他可以暂时的成为自己的主导者的一个位置哈。那我们也聊了，就是要来看看圣经里面呢有哪些人物，他们是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的。那这里面不只有夫妻，然后也有姐妹哈。那所以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那先让我们在这里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如果在眺望我的心，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带我回到起初的爱。 遇见你的良善，遗憾因你真美满。你拥抱我，你拥有我全部的爱，带我回到起初的爱，遇见的同在，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的爱。嗯，我心
好的，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人物呢，就是先知撒母耳的妈妈哈拿。请你跟我一起翻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好，翻好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十二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拿双份给哈拿，皮尼拿则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阿们。好，哈拿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恩典，丰盛的恩典哦。但是呢，现在这个哈拿呢，却好像没有丰盛的恩典哦，因为他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他反而呢陷入这个极度的烦恼跟孤单里面哦。因为以色列人呢，之前我们就讲过哦，古时候需要有儿女哦，传承家业哦，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农耕时代哦，农耕就需要很多人来帮忙做工，对不对？就儿女就是家里面这个产业的必须的帮手哦。而且呢，以色列人也认为哦，子女就是蒙神恩典的一种凭据哦。那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很容易的就看到，哈拿的丈夫呢，以利加拿，他怎么样，很爱哈拿。那他也知道哈拿一直因为没有生小孩就感到难过嘛，好像就是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会低人一等，所以呢，只要有去献祭，这个以利加拿就拿加倍的肉要去补偿给哈拿，希望他不要觉得难过，也要让家里的人知道他对哈拿有多么的重视，因为他给哈拿的是双倍的。但是呢，这个以利加拿的二老婆这个妾还是经常会拿这个哈拿没有生小孩这件事情去羞辱哈拿。那这个老公呢，以利哈拿呢，他觉得哦，我就是已经有补偿你啦，对不对？他不能够理解哈拿为什么内心还是觉得很难过，我也知道 我不是对你很好吗，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哭呢？你也不吃饭，那你一直觉得很烦啊，就心里面很忧虑啊，对不对？那你有我这个爱你的老公，难道还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对不对？老公比儿子好吧？各位姐妹，如果你是哈拿，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是会开心的觉得感觉到说，哦，我被安慰，对啊，我老公这么爱我就够了，孩子就顺其自然吧。唉，我想会这样想的女生应该很少吧，对不对？大部分应该是会想说，啊，你爱我，对啊，我知道啊，但是有什么用？我想要的是可以要生一个儿子啊，对不对？这样我才可以在你的妾还有全家族面前抬头挺胸啊，扬眉吐气做人啊。而且也许就是一次两次我可以忍耐，但是久了之后呢，啊，女生通常很难压抑自己的怒气啊，对不对？因为一直被人家羞辱，对不对？那被羞辱呢，这个情绪要发泄在谁身上？当然呢，就是发泄在最爱自己最亲近的那个先生的身上嘛。我就讲，你都没有为我想，你都没有顾虑到，哎，你不在的时候我还要去面对其他人，我多难啊，难道我可以不理他们自己生活吗？但我刚刚讲过啊，男生想法可能很单纯，对不对？就一直线啊，你就专注在我身上就好啦，你干嘛去管其他的人呢？但是弟兄们，女生很难不去在意周围人对她的评价或者是眼光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哈拿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女生脾气比较大，她没有对她先生生气，她反而呢就把她的这个伤心难过就带到了神的面前，她就去跟神倾心吐意，她跟神哭泣祷告，结果神不仅让她的祷告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捩点，她不但得了儿子，更恢复了她需要的尊严跟信心。 其实我当我们觉得这个现实的状况，已经靠人的力量，你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姐妹们，先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情况的改变呢，不是去要求对方立刻改变，就是说，你的说话方式你要改变，你的行动方式你要改变，你赶快给我离开那个沙发。不，你再怎么说他不会改，除非我们先到神面前 跟神单独的对话，这样子呢，真正的医治才有可能临到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呢，就是先知何西阿跟他妻子割灭的这个故事。那当然呢，这个故事呢，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因为神第一次跟何西阿说话的时候，就是要他去娶一个淫妇。那我们翻到何西阿书的1章2节，这里讲到什么？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而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这里说到了你去娶淫妇为妻，那如果这是一个预期，那就是指这个割灭在嫁给何西阿之前呢，之后他会变成一个淫荡的 女人。那如果不是预期的话，那就是何西阿是娶了一个已经是妓女这样子淫荡的女子。但是神竟然要一个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你可能会讲说，你神也太奇怪了吧，对不对？而且不是要圣洁吗？那这样子不是就跟圣洁这种所谓的属性有所抵触，对不对？因为利未记21章7节讲到什么？ 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所以既然祭司都不可以娶妓女为妻，那么先知照理来说应该还是等同伴侣才对啊，对不对？那不过如果我们从何西阿书整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跟他妻子割灭的婚姻其实呢是神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象征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耶利米书的2章2节还有何西阿书的2章15节写到，百姓起初并未偏离神，所以呢这个割灭当时在嫁给何西阿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一个所谓淫荡的女人， 是后来才变成淫妇，但是呢也有学者保持着这个割灭一开始的身份，就是妓女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段婚姻就是神所安排的，为的呢是要强烈的说明以色列的百姓对神的不忠。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先知，他经历的是一段被拒绝的婚姻，而且他早就知道，他的妻子呢不仅会不忠，而且最后还离家出走。 但是神仍然吩咐何西阿，你要去爱他，你要赎回他，你要把他带回来。所以何西阿经历的不是只是某一方忍受犯罪的另外一方而已，而是要显出神是怎么样用一个不放弃的爱去挽回一个迷失的人。如果在婚姻关系里面呢，有一方逃避关系，逃避对话，封闭自己，那么另外一方愿不愿意 在神的爱里面去学习什么是不报复的坚定？当然不是说你就要去假装一切都没事，好像这些事情都没发生，而是去重新审视到底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也有讲话很难听的时候？当然对方也有讲话很伤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有坚持不肯退让的部分，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批判对方的部分，又或者是我们表面上说我很包容他，我都接受他，但是我的内心其实非常的厌恶，觉得非常的痛苦。那这样子的状况呢要怎么解决？对，回过头来，只要有一方愿意在神的爱里面放软自己的身段或者是坚持，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就有可以转圜的开始跟余地。那第三个例子呢，是一对姐妹，那这对姐妹就是大家熟悉的马大跟玛利亚。很多太太会因为先生对自己的冷漠，就选择把自己跟小孩的生活弄得更忙，对不对？我就不要去想到这些事情。又或者呢，但是你不去想又很难嘛，女生又是很 怎么讲，就比较那个情感性的，比较感情比较丰富的，所以这可能就会造成女生在精神上面有很多焦虑或者甚至是忧郁，她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表示或者是来填补她的失落。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最后只是让双方彼此觉得更加疲惫而已。那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十章的38节到42节是怎么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啊，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阿们。耶稣提醒马大说，马大，你在为很多事情担心啊，忧虑啊，烦恼的时候，但玛利亚已经选择那最好的福分了。所以有的时候神不是说，哦，我们要靠自己的方式，靠自己去努力来修复关系，或者是你就想说，好，那我就去教对方怎么做啊，对不对？如果对方愿意为了我改变的话，但是对方就不听嘛，对不对？好呢，神说的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样来到主面前，可以安静的坐下，在主面前安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不到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也没有办法重新得力。第四个例子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出现的亚比该。亚比该的丈夫叫做拿巴，那拿巴这个人呢，非常的暴躁，很刚愎自用，很骄傲又很情绪化。当然他最后呢，就因为愚昧，就差点让他们全家都惹上了这个杀身之祸。但幸好呢，亚比该就在困难里面展现了这个敬畏神的判断力，还有呢，不会以恶报恶的这种信心，才让他们全家免于灾难。各位，就是很多女生会讲说，我觉得我先生在情感上面就是一种很退缩或者不成熟。其实与其去指责对方在情感上面不成熟，或者在情绪上面是很退缩的，我想可能用温柔跟智慧会比指责对先生来，对另外一半来讲是更有帮助也更有力量的。特别哦，就是对方哦，可能你会觉得他就讲不听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有情绪化的状况发生的时候，那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回到那句话，你必须要有智慧跟温柔。那当然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自己在情绪化的时候，甚至内心就会嫌弃对方，他就真的一点都不成熟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去尊敬或崇拜我的先生，甚至我觉得他们很愚蠢很笨哦。但是姐妹们要小心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这是不是就让我们掉入了骄傲自大的陷阱，或者呢就变成是我们在批判别人，定对方有罪的这种陷阱里面。我想这都绝对不是神所希望看见的。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当我们在关系里面遇到这些委屈啊，遇到这些不能处理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学习的几个方面哈。第一，我们可以学习哈拿向神来倾诉，但不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把我们的这个感受带到神的面前来。第二，我们可以学习何西阿，用爱来坚持住自己的婚姻。但这不是说哦，你就要去助长这个婚姻里面的错误哦。好，而是说我们要用爱，用智慧，然后去学习怎么样让婚姻的关系可以更好，可以有前进哦。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像玛利亚、像亚比该学习，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向神倾诉而已。我们更要聆听神的话语，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温柔，求神给我们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呢？如果你有什么学习心得的话，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存档下来，分享给你想要传福音的朋友收听。 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承担神圣洁祭司的使命，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透过蒙神悦纳的生命侍奉颂赞善行和祷告，成为一个敬拜者，承担福音传播的呼召，并做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荣耀的见证。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追逐星星握在手上，我们彼此笑着人伤心给遗忘，因你呼唤我踏月光向海上，记不得曾走过多少风和浪，不认识你的岁月里你在我身旁，你用手抚平荒凉当初笑